那我想基督徒对于罪这个字一定不会陌生的。我们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到罪，特别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罪。那讲到罪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就进到一个讨论啊，就是说人家说我没罪，那你就说啊，你有没有说过谎啊？你有没有做过恨人的事情啊？你有没有做过这一类的事情、那一类的事情？那个人当然他，你普通一个人总有这些事情，那你就说啊，那你就是个罪人，那人家就很难说啊，这个事是没有发生过啊，因为对他来说，始终这些就是好像是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呢，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可能我们从一个神学的角度来看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它是需要比较上，跟我们最普遍认识的罪有点比较深入的一些的思想，好不好？所以我们能够从这个当中能够有些了解，那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把今天的主日学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啊，我们想起罪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想起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主啊，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每一个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是罪人。当我们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主，我们是一般蒙恩的罪人，主啊，因为你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主啊，我们今天当我们思想罪的时候，求你真正的把你的话语打开，叫我们从一直了解的罪的这个观念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主，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我想，我在想，我要讲罪的神学。那罪的神学呢，最好我们开始呢，就是说，我们如何了解罪？那罪从可能我们从一个的定义啊，罪的定义来说，什么是罪？其实圣经里面，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罪有很多不同的定义，那最明显的、最多人讲的，就是"罪"这个意思，这个字的这个意思，原来它的意思就是射箭啊，射到没有中靶，你射箭啊，你这个射，你射到当中有个红点，你没有中到这个红点，你走在别的地方，这叫罪，好像没能够，我们不能够活出神要我们的标准，所以这个是罪，我看这个，这个大概不行了，我只能，我把这个放在这里好了，因为，这个大概不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这里看得见，哈哈，那这一个关于罪的定义呢？其实是最多人讲的也可能是在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也会讲到这一点，也是说我们这个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达标，没有达到神要我们的标那但是罪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看他们当中不是彼此矛盾的。但是他们有不同的注重点，我们可以来看比如说，罪呢是拒绝上帝的主权，那这个我们等一等会多讲一点当神他有一个主权，对我们有个主权，他创造我们，他要人有一些的要求，当人没有办法达到他的主权的时候，这个是有一种叛变的感觉， 有一种悖逆的感觉，啊，就是说你不愿意听神在你身上的一些的旨意，有一种叛变。但这个叛变呢，跟下面这个呢是有另外是有相当的关系的，就是上帝为我们设立了一些的界限，啊，你超过了这个界限就是罪。所以这个就代表了上帝在他跟我们一同他创造人的时候，他有一些的界限。下面这一个呢，他讲到呢，就是罪呢是弯曲的、扭曲的。啊，我们以为这个事情是好的，但是其实它是扭曲的。我们以为好的，其实不是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偶像的崇拜。偶像崇拜其实很重要，就是把一些受造之物当作是终极的价值。啊，那受偶像，你不是一定有个偶像在拜，你不一定拜，你可能你的偶像是是金钱，你的偶像可能是你的名誉，总之是一些受造之物，一些在世界上的本来。这些的东西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终极的价值，我们一直去追求它，这个叫罪。所以我们从这几点来说，什么是罪，稍微有一点的了解啊。那我们之后我们可以继续的看这些罪带来的一些的结果。那罪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那我们从创世纪第一个罪，就是人对上帝的不信、悖逆跟自立。你了解到，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撒旦去引诱夏娃，对不对？然后他说这个是你分别了善恶树的果子。你吃了这个份，你就能够分辨是非。那你说这个非常好啊，对不对？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那个非常好啊，我能够分辨是非，那当然好了。上帝难道要我糊涂，不能够分辨是非吗？其实你要了解的，这个其实不是你能不能够分辨是非，而是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是非作为是非，还是你要自己去来用一个标准，你一个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于是乎什么东西是好，什么东西不好，就要以自己为做标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叛变。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为什么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会有那么大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你在叛变，不是说你在叛变，是夏娃在叛变，他不愿意接受神自己的那个的定义作为善恶的果，善恶的标准，他要用自己啊。那罪是。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暗示罪从什么地方来的？罪是从天使的悖逆来到的。那你说这个圣经在什么地方有这样子讲过？我们能够看见的其实并不太多的圣经直接这样子讲。第一个能够看的就是犹大书第六章第六节，对不起，犹大书只有一章。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就是这里讲到有一些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那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6节，他并不 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罪其实不只是啊人犯错了，这个是罪，这个罪的开始是啊，如果我们了解没错的话，啊，是天使他开始叛逆悖逆神自己，到最后这个的悖逆也引申到人的身上，了解 啊这个了解。所以呢，这个在这一点可以说在正统的神学的里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同意啊，有些人会说这个讲得太含糊了，不能够真正的说就是这样子。但是最少我们知道有一些天使是悖逆的，这个是我们知道啊。那撒旦是不是就是那个悖逆的那个那条蛇，是不是就是那个悖逆的天使？其实圣经没有太明显的啊，还有几处的圣经，比如说是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你能够读那段的话，好像他在说的是是推罗王，是巴比伦王，但是其实他好像不是在说巴比伦王啊，就是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些基本上这个罪是在一个属灵世界里面对神悖逆的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啊。那这个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罪不是从神来的，罪要知道一样的东西，神没有造过罪，罪是当人悖逆神的时候来的，当不一定人啊，天使。那罪的本质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罪？我想这个对我来说的了解非常的重要，就是对这个我要这样子讲的时候，也是说不是所有的神学家都同意我今天讲的东西啊，所以呢我要这样子提醒我自己的了解跟大家来分享。最最主要的一样的东西，就是它不是多了一块的东西，不是多了一块的东西是罪，你把这个罪拿走就好了，它不是这样子的。罪本身呢是一个完美的缺欠，是少了一块的东西，就是神本来造你是完美的，但是呢你因为犯罪呢，你就在这个完美的当中呢少了一块，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很容易读这一节的经文，就是说我们使到我们的神没有面子，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想不是这样子解释的。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造你的时候有他的荣耀在你的身上，但是呢你亏空公款，这样子亏空了神的本来给你的荣耀罪。所以罪这一点的了解是很重要的，罪是对良善的缺少或者扭曲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我以后会继续的来讲这一点啊，就是说也希望在以后你去问人家说，那这个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罪是完美缺少了一些的东西啊，你可能有些人缺少的很多，有些人缺少的少，有些人缺少到一个程度，这个人的本性人性已经是到了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再回转。这个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啊，我们了解罪，我们刚刚讲过了，罪是爱的次序的颠倒。人原我刚刚讲过了，人原本以为上帝是最高的， 但是当罪叫人爱失去了这个应该的成就，就变成了偶像。那这个偶像这个事情，其实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会发现世上我们有很多东西，你不断的在变成你的偶像。如果20年前没有这个手机啊，没有今天的手机啊，那个时候有手机，但是不是今天的手机，那这个手机就不会变成是你的偶像。今天你整天要看手机的时候，这个手机就变成你的偶像。10多年前可能没有微信，我不知道微信有多久，有了多久。但是，是不是有些人整天看微信？是不是有些人整天看这个抖音？你会发现这些的偶像是慢慢越来越多的。你好像他对你这个罪是一种罪行，你行出来是罪。但是可能一个更重要的一样的东西，就是它在你的后面，它是一种控制你的力量。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不犯罪啊，这个手机就是最明显啊，你没有办法。但是手机不是单单有的，我其实有不少的弟兄曾经来跟我说，我自己一个人的很羞愧的说，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喜欢看那些黄色小说，不是小说，黄色图啊那些的东西。那他知道这个不对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这些东西，抓住他。你可以去问到底什么原因这样把他抓住，你可以去问这个问题。但是有一样的东西是肯定的，就是罪的本质，罪是一种不单只是一种的行为，你行出来是一种的罪，而是他把你抓住，他控制你到一个程度，你没有办法来胜过，来不犯罪。这一个是罪的本质啊，这个罪的本质，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样的东西。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说你不犯罪就好了嘛，这个对你来说好像，我自己自小呢就不喜欢赌钱，我从来什么赌钱的东西呢我都不会，我根本没兴趣呢坐下来看看这个赌钱是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些我会打桥牌了，但是其他的东西我就不会了，打麻将啊，打什么东西我都不会。那这个是很好，这个我觉得也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有多少人在赌钱方面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曾经去劝一个这个赌徒啊，你能不能够不赌呢？你能不能看见你家里的人，你的一家的所有的东西都因为你赌而都失去了？他说：“你放过我吧，我曾经想过后悔。”但是呢我后悔了之后又再去赌，我赌了之后再后悔，后悔之后再去赌，对不对？这个就是怎么样把罪怎么样控制人的力量啊。这个我们在了解罪的当中，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罪的本质是一种瑕疵的力量。在我们罪，我们其实也要了解到罪其实有不同的层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想到的罪是 一个人失德的罪，你这个人喜欢赌钱，这个是你自己的罪；你这个人喜欢骂人，或者你是一个赌徒，你是一个常常妒忌人的这样子的人啊，你很容易想到是个人的罪啊，个人所犯的罪。那个人所犯的罪当然是罪，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千万不要以为个人所犯的罪是就是罪的唯一的一个的本相啊，罪其实群体的罪可能是一个更麻烦的东西。一个国家打另外一个国家，刚刚美国打伊朗，我不是要说打得对还是打得不对，我是说一个国家打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你自然会造成很多的无辜的人会这样子死，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罪有一种群体的罪，我这个群体今天我要去对付另外一个群体，无论你的理由对还是不对，你会发现这个当中引起的罪是很多的啊。我们不能够否定这一点，无论你自己觉得谁是对谁是不对，但是你没有办法否定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些人的战争，人的你就是想不要说战争一个国家，你看吸毒，你有一些的黑社会，他专门是要叫人去吸毒，帮助人家去培养这个吸毒的关系，吸毒的习惯，以至于他能够继续的吸毒，对这个毒贩有好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群体所犯的罪。黑社会，我不知道在香港现在有多少黑社会，但是我知道以前的香港有很多黑社会。黑社会一帮一帮的人就去抢去打啊，这些都是群体的罪啊。你在这个群体当中，你可能怕，你可能不一定想要去做，但是这个群体给你的压力呢，你会去做的。还有一样的东西叫做结构性的罪，结构性的罪可能比群体的罪更可怕。我最容易讲给大家明白的就是奴隶的制度。中国有很多年生了女孩子，把女孩子卖去做奴婢，对不对？奴仆有没有这样？你发现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一种好像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那我上次讲到也讲到这个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他是反卖黑奴。当时在美国，他们有一套的神学，他们的神学是什么样呢？就是那些黑人是一些比较下流的人，他们没有人的本来的权，所以人有本来的权就是白人。这个是个结构性的罪，他们有一个方法，就是他们已经麻木到一个程度，他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些的事情。在英国，我们一直中国人呢就说，英国人呢就给我们吃鸦片。但是我告诉你，英国人自己吃鸦片比我们更厉害。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吃了鸦片之后，他会 感觉到很害，感觉到很，所以呢，在那个的时候，在那一段的时候，他去种大量的在印度种大量的鸦片，主要不是给中国的，主要是给英国的。那大家都说这个没问题的，吃这个鸦片是，当时可能医药并不很发达，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鸦片对身体是没好处，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一些结构性的罪。那我想，当我看到罪的不同的层面的时候，我会问一个可能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容许罪？因为罪带来人很多的痛苦，那神只要把那些罪弄走，就不是就好了吗？但是我的了解，这个同样的，也就是上帝，当他给人，他要容许罪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要给我们人有一个真正的自由意志。我相信自由意志，我相信自由意志可以被扭曲。比如说你今天拜偶像，你里面一直要某一些的偶像，比如说你要赚钱，你就一直要赚钱，这个钱变成你的偶像。但是上帝需要，为什么他不把你所有的钱全部拿走？因为其实神要容许人能够自由意志，因为只有自由意志，爱心才是有意义的。你们想过，如果今天你造了一些的木头人，一些机器人，现在这个 AI 越来越发达，你能够造一个机器人，可能造得到的哈，就是机器人呢，能够跟你谈话，谈了一阵子呢，他就不断的跟你说我爱你，有没有意义？没意义，对不对？为什么没意义？因为这个是你造的，你造了它没有真正别的选择的能力，他只能够说我爱你。这个就是他没有自由意志。但是神造人的时候，神要造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要给我们一种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的一个结果，就是你可以选择犯罪，你可以选择不犯罪。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有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问过这个问题：神为什么你要造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分辨善恶树呢？你不造这个东西就没事了嘛，对不对？人就不会堕落了嘛。那这个分辨善恶树，主要是分辨什么？主要是分辨人能不能够守得住神自己的对他的吩咐。他有这个自由去吃这个果子，吃了之后有后果，他有这个自由不去吃这个果子，后来他吃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你要容许一个真实拒绝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神说我爱你，你说神我爱你，或者你说神你的爱不算的什么，我不爱你。只有当你能够这样子选择的时候，你说的神我爱你才有真正的价值。所以罪本身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一个副产品。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罪，神不是创造罪，罪一定不从神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神本身他不是，绝对不是罪的作者，但是神是要把人从罪救赎出来的，了解啊？所以，所以这个罪，如果这个罪，你从我们刚刚讲的，你是一个缺欠的感觉，也就是说，当你自己，你的里面、你的本性、你的人性有一些的东西是缺欠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你就是一个罪人。但是神能够把你这个不完美的变成完美。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为什么要新造？因为旧的已经，扭曲了。因为旧的已经扭曲了，神要重新的造。好，继续。我想跟大家稍微谈一谈原罪。人类，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原罪是，是我们要稍微看一看。第一个就是人类出生，如果你从一个缺欠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你说为什么罪是什么？罪是完美的缺陷的时候，当亚当他犯了罪，他的完美是缺陷；他生的孩子，他的完美也少了。他没有的东西，他没有办法传给他的孩子。所以人就一生出来就是一种受损的状态，就是一种不完美的状态。亚当代表人的元首，这个是其中一个的讲法，就是亚当是代表了人类承受一个堕落性的犯罪的倾向。我刚刚讲过，这个是完美的欠缺。亚当有了代表这个人类犯了罪的时候，他的罪归到他的后裔，因此罪和死普遍临到所有人。那这个是需要解释一下。亚当900多岁，我想亚当如果不是犯罪的话，他会一直的活下去。但是，当亚当犯罪了之后，我们每一个人犯罪，每一个人有一样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缺少的，就是你一定，你出生就是去排队。人类的死没有办法，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一天会死，这个是一个必然的问题。有的时候不是说你犯了什么罪。有的时候，你问原罪有点不公平啊！这个小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你怎么能够说他有罪呢？这个小孩子当然还没有生出来，他根本没有犯过罪，这是对的。只不过他是不完美的，这小孩子没有生出来之前，他已经是不完美的，因为他的父母不完美。所以，罪从亚当一个人进入世界。我们要看的另外一样的东西，圣经给我们的道理，并不是说这个公平不公平，而是罪由一个人来到，罪也是从一个人拿走。公平在这个地方，罪从亚当来到，罪从耶稣基督拿走，我们能够赦免，我们能够被赦免。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种的救恩 这个的赦免。好，我告诉你，对原罪其实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历史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啊。我稍微这里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啊，观点有一位叫做柏拉修，这是古时了，他认为罪单单影响了亚当，所以呢，没有人受亚当的罪影响。这是最早的，看今天大部分的人不同意他的讲法，但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的讲法。亚米牛斯就是跟加尔文 Arminius 就是跟加尔文对抗的那一位，啊，那他的 Arminius 他认为亚当犯了罪是部分的影响人类。什么叫做部分的人影响人类呢？就是说人虽然是人不是全人败坏的，人从亚当得到败坏的天性，但不是因为这样子定罪或者是一种罪债。所以亚米牛斯的神学是认为人能够靠自己能够回转来跟随神。改革中最有名的就是亚当一个人犯罪，全人类受影响。然后他说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全人败坏的，罪跟罪过都归于人。他说人全人败坏，并不是说你每个人都是什么东西都坏，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坏什么是好，你这个分辨的能力没有了，明白吗？他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坏，坏到一个程度，你真的没有一点的好处。不是，他的问题是说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去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的看法跟奥古斯丁的看法是非常相像的啊。改革中，特别Calvin John Calvin 加尔文，他对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讲的也是人是全人败坏，罪跟罪过都归于所有的人。啊，我这个我稍微给大家一些的不同的看法，因为在神学里面有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说我的看法是完全就是我的一定是完全对的，你一定发现有很多人的看法跟你不一样。这个是神学的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的了解。你读神学，我自己读神学的时候，我自己有一样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很深的了解，就是我学会自己有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也学会另外一样的东西，尊重别人的立场。因为别人的立场不一定完全错，我的立场不一定完全对，但是我会有自己的立场，我的立场还是比较接近改革中。我认为人是没有办法分辨自己是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人的败坏就在这个地方。好，罪有什么样的影响？罪的影响是跟上帝隔绝，啊，我们有了，啊，有了罪之后，啊，你知道亚当有了罪之后，他自己要闯起来，对不对？啊，他自己闯起来，神叫他的时候，他要闯起来，他这个跟神的关系就出了问题了。另外一样的东西就是自我里面的那种的破碎，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你说我喜欢犯罪， 这个有些不幸的人告诉我，他说我犯罪很好啊，我能够有自由去犯罪多好。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是内在的一种的破碎，你把一种的不对的东西、扭曲的动机，你把它合理化起来，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对人跟受造界的伤害，这个是第三。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自己里面的那些的破碎，你的破碎慢慢会变成了你对别人的不义、暴力、剥削、欺骗、冷漠，这些的行为，慢慢的这些的行为变成了习惯，罪就有一种的重力来吸引你，最后就是死亡，死亡包括了肉身的死亡，跟包括了灵性的死亡。我这里稍微讲一讲。这个加尔文教导的重点常常在不同的地方听见所谓加尔文的学术，我们很多时候能够用 tulip 这个字 TULIP 这个字来形容。我今天不讲 tulip 这个字，要不然的话这个字可能就是整个的整个一个小时可能就讲完。这个 tulip 的第一个 T就是 total depravity， 就是全人败坏。他这个是讲到罪的深度，不是程度上的影响，罪影响了每人的每一个部分，理性、意志、情感、欲望、良知，你的身体。有的时候罪并不是坏到最深，而是坏到各方面，就是你自己你的整个看你的整个人的当中，你的理性、你的意志都会有一定的扭曲了。所以人没有神的恩，人可以做外表这对的事情，但是动机还是有问题。比如说有些人很要面子，他做的事情是其实是好事，但是因为他很要面子，他里面的动机出了问题。人类没有神的恩典，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靠自己产生神的对真实的爱这个很重要。就是当加尔文说我们是 total depravity， 就是全人败坏的时候，他是说你今天你是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去扭转、去改变自己，以至于你来跟随神。你只能够，你为什么会能够相信神？为什么会能够改变，以至于你要跟随神呢？这个当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自己对你的恩典。所以在你还没有认识神之前，神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在工作。如果不然的话，没有人能够相信神。我们都相信这一点啊，我想我自己相信这一点，我自己问自己，我就能够说我当年信主是神首先在我的心里面工作，并不是我觉得他有多好。我觉得这个是全人败坏一个很重要的，当然解决罪的途径因信称义，我想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这个字有一定的不同的解释。改革中讲到因信称义，它是讲到就是一个法律上的因信称义，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个罪人，你的里面没有改变过，但是神因为你有一个信心， 神就因为你这个信心，他称你为义，在法律上称你为义。所以在改革中的思想的里面，神称罪人为义，然后你的生命会改变，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但是也有一些的人说，也有一些神学另外一个的，就是说这个应称义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义跟神的义交换，不是交换了，是基督的义进到我的里面，所以我有了基督的义。有一段的时间我相信这个的想法，现在完全是不是相信我很难说，但是你记得神不是说我们耶稣说我们的义如果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够见天国。你听过这个话？你说我的义怎么能够胜得过法利赛人的义呢？没有，因为我的义是耶稣的义啊，因为我得到的是耶稣的义啊。救赎另外一样的东西很重要的就是代赎，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并不是给我们一个牺牲的榜样啊。你在很多人在读神学的时候，会有一派比较新派的，他会说这个是一个榜样，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救赎是一个代替的救赎，他代替了你受到神的刑罚。对我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然后当然是就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代替的这个的赎罪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联合，我们的生命与他联合这个叫做成圣的一个的过程。好，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现在已经10:15了，我想给大家有些时间来自己有些讨论，好不好？3-4个人有一些的讨论，好不好？我这里有2个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讨论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10:30左右，我们再可能10:27这样子再过来，好不好？请大家有一些的讨论。第一个，我这个有点问题啊，我本来我旧的啊，这个是个旧的。没关系，没关系，你还是，我给大家有第一条问题，我想跟大家改一改，好不好？请大家，我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啊，这个因为我后面我改了之后没有再发出来，所以呢，这个变得是我旧的一个的版本，就是说。你知道中国有孟子，孟子认为人的性是怎么样？性善，对不对？中国还有个叫做荀子，是吗？荀子认为人是怎么样？人是性恶的，对不对？那我想请问你们自己讨论一下，根据我们读的关于罪，人是性善的还是性恶的？人是性善的还是性恶的？我告诉你，没有那么简单啊，不是最简单的一个讨论。我希望大家能够讨论。第二个就是，这里说，有人说在母腹里还没有出生的人没有做过一件事，怎么说他是个罪人？这一句话在51:5就是这样子说，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觉得你对这句话有什么样的分析看法？会不会觉得不公平？ 好不好？分享一下，好不好？大家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在一起来讨论一下，好不好？三四个人这样子一组。如果我走过，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啊。有人提醒我，现在已经10:30。我本来想要讨论一下，我想没有办法讨论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稍微讲一讲，我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人性善还是性恶？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从这个来说呢，人有善的一面，因为是从神来。但是呢，这个罪进到人的里面的时候，就把这个善的这一面扭曲了。所以人有恶的，可能恶的这一面还是比较是更多。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人完全没有善的一面，比如说母爱、母亲的爱，你不能够说这些都不存在的，这些东西其实存在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神放在我们里面。好，我简单的这样子讲，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我们今天在思想关于罪恶的这些的事情，主，我们知道当我们能够这样子讲的时候，是在已经是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真的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拿去，我们今天能够相信你，我们今天能够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主要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真的从你来的那种的真的叫我们一种的恩典，叫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里面的义。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帮助我们胜过罪恶，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今天就到这里。